感谢主啊！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，我度度。刚才领完圣餐了，现在我估计97度了。神的宝血会洁净属世，叫富足之道。怎么发财？简单说，想发财的举手，贫穷的举手。你看，我们都不想贫穷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当我讲的这个外人教会也不能幸免。美国的华侨移民也不能幸免。我相信很多的海外的华，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就买了。那我们怎么看这个股票的问题？我们先看两段的经文啊，两段的经文。第一段22节，财富是怎么回事？圣言说，我们一起来，加上忧虑。那么我们从这句话知道，姐，你还要合他心意。你不合他心意，他不才叫富足。马云他没有赔那么多了。那么第二段经文在提摩太前的经文，把自己刺透的钱财，只要从两个角度，神的关系，这个放出了中国19点的高度。我更不买中国的股票。你们在座很多是炒，从7月3号爆盘是3点，到了3001号收盘爆，看到。整整的一个月，政府在护盘，花了10000亿，但是股票说具体一点，我们说太专业的数字我们也听。平均，当然有人赚钱，谁是庄家？客户啊，赌家，股票庄家是可以看你盘，不公平。我8年的工资，这种炒股的特别有意思，说战争申请有关系的。还有一位。不仅把他们的钱借光，他都借钱，见到谁跟谁借钱，这人就疯了。后来夫妻吵起来了，丈夫记者采访了一个丈夫看到股票带来多少的是炒股，这个词不好，可以买股票。基督徒的样子呢？中国人的金钱观该是怎么样？富也者福也，富就是福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一种人认为财富是上帝的赏赐，那这个根据箴言书10章22节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所赐的福啊，就这个不加上忧虑，是神给我们的赏赐。那么也有很多的神学家认为金钱是罪恶的啊，罪恶的。他们提出了金钱是罪恶之源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刚才我都读完了，一说你们就糊涂了，不对嘛。金钱不是罪恶之源，金钱是中性的，贪财是罪恶之源。刚读完就忘了，贪财啊，不能贪财，在整个教会里的，而且是憎恶的。我们知道圣法兰西斯，大家记得吗？那个出身非常贵族的一个骑士，啊，他爸爸把他给他好多的房产、好多的土地、好多的钱，他全部给卖了，全部捐给教会了，然后他把他的衣服呢。啊，名牌啊，也跟一个乞丐说，哎，换个衣服。那乞丐高兴了，说，哎，这太好了，我把衣服给你。他穿上乞丐的衣光，就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一样。这个圣法兰西斯走路的时候，就一群人跟随他。他不用讲道，就很多人信耶稣。他会影响到当时教会很腐败，是属于一种逆圣伯德纳、阿奎纳多马，还有最年轻的真应该远离。他们认为。金钱是一种中性的，你享受这些。这个薛伯斯说，对我们通往天堂的有意义。有一天到天国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时候就看到圣经观，圣经中在救，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没有来，谈耶稣未来的天国的救恩不多，主要谈的是耶和华所赐的福。耶和华的圣经观，我们来看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财丰富是在他劳碌中喜新酒，以及子女，子女这个跟中国很像，中国的叫做叫做什么？那福呢？这个多嘛？那这也是中国的表现。那么神跟百姓们，我的律例和典章，我就祝福你们。我就祝福你，不仅是让你们因着我的律法得救，同时呢，12节到15节，他必爱你，赐福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。你看到人数增多，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耶和华必所产的，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，你必能生育的，耶和华埃及各有钱。非利也给雅各祝福，上帝也给约瑟祝福啊。约瑟那个时候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今天中国的宰相温家宝20多亿美金嘛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敢反驳嘛，他可以告纽约时报嘛，他也没敢告嘛，对不对？有钱嘛，宰相怎么能没钱，对不对？当然人那个钱，约瑟的钱是上帝祝福来的，是他的智慧来的，温家宝的钱就是贪污来的，对不对？说神也给大卫多少他人的，你看大卫有多少的金钱，那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没跟神要财富，所罗门跟神要什么？给你的财富多而又多。所以我们看到，首先我们要知道财富要羞愧，是要你的贪污来的，那就是呀，因为你贪污来的钱，有一天有一帮逃来的就申请政治避难嘛，需要你给你照个相，跟我照个相就是申请政治避难去了。那我说是啊，信耶稣赦免了钱，他还给谁呀？那还你会看到这个挺当的，这一家就天天卖油，也不多卖，一天50桶就行了，着急没有办法啊。再给你的祝福，把我们的心从上帝他们反对产的以色列人的立位支派侍奉神，侍奉马门，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侍奉英文，你读英文是worship，钱可能会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。第二点，福音6:24说，一个人不能够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 worship， 我们不能够拜他。那么好像耶稣基督讲到天国，在马太福音5:5有债，说太好了，我有福。那你理解错了，耶稣说那个贫穷是灵里的贫穷。你觉得我非常的贫穷，这是一个谦虚的人。如果你觉得你什么都有了，你怎么能够信耶稣呢？所以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么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因为天国属于不一样。那如果我们不这样去按照主耶稣的讲，我们给他来一个相反的，贫穷，对不对？温柔的人，我们就是愤怒的人有福了，啊，因为他可以打架得胜。饥渴慕义的人，我们就想那种不喜欢正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想做啥就做啥。你可以按那么讲。但是主耶稣说的，天国的你们，你要造各样的毁谤的话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最大的，在你们，我觉得他们是有福。当逼迫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，跟没钱人是不一样。没钱人不太怕，全部没收光了，心就痛嘛，对不对？强帮一枪给你打死了。以为说有钱就是安全，有安全，在逼迫，所以耶稣说那些诽谤你们的那些，就认识神了。所以这第二点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要记住，财富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，神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。第三点，我们来认识这个财富。财富，如果我们太高举看重财富，会影响到我们得救，影响到我们得救，啊。所以生命重于财富。在马太福音6，耶稣基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。”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这句话你外在需要的，生命是第一位的，没有生命还能有什么呢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哎，我们现在这个完全都调过来了，我们这个看衣裳，我们看你穿什么牌子，我们就说明你生命的价值，错误的啊，穿名牌不见得生命有价值。那些你看他穿的随随便便的人，他里边有东西，有思想，有救恩，哎，他有价值，对不对？你想是不是？我们现在人都追求名牌啊，代表要带名牌，穿衣要穿名牌，我们做什么都要名牌， 我也比较喜欢名牌，我最喜欢的名牌就是丰州华夏基督教会。我到哪儿都背着那个包，我那个包背了多少年，我不管到欧洲布道，到澳洲布道，甚至到回教国家布道，我不管你，我就背着一个丰州华夏基督教会一个大十字架，名牌，2000年的名牌十字架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！中国现在不就猜我名牌吗？啊，但能猜得回吗？所以丰州华夏教会就是名牌，对你旁边弟兄，你就名牌，基督徒就是名牌嘛，对不对？基督徒是老牌子，2000多年的牌子，基督徒，我们当然是名牌啊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如果我们注重财富，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第十章讲了这个少年财主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少年人是做官的，又有钱，长大名九世，现在我看他也不是了，你知道没有，找不着的。但是这个人又很渴慕真理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扑通就跪下，他就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可以得永生？今天很少有这种人，你看找我的人啊，很感谢主，大都在询问信仰的问题。我觉得这种人太棒，怎么样能够认识主耶稣？我还有障碍，我读圣经我就读不好，有一些我就不能理解。哎，我觉得这种人是有福的，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你们。那么你看他这个人多好，那父子，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人是罪人呢。犹太人的观念，犹太人早就知道人是罪人，从小他们就知道人是罪人，所以他们就很聪明，他们就比较会赚钱，知道吗？他们就不上当，不受骗，不担保，不做保，发挥自己的智慧，要求多严呢？耶稣彼得的时候，你跟从我来，我让你得人如得鱼，就完了。没说一看到彼得就爱彼得，没有这样说。耶稣呼召马太说，你跟从我来，连得鱼到马太就爱马太，没有希望他成为他的第十三。但是耶稣提出个条件，这个人就傻眼了。父，在我们在座几位做生意的，把你的财富卖了，读然后河南啊，反正大西北就去牧养当地的人，然后你得永生，在天国你得好的位分，公义的冠冕，干不干呢？啊，挑战很大的，不容易的。你像我现在如果有1亿的财富，我要做牧师也比较难了。我当年奉献给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很简单，除了一身病，100多万的账单欠款，啥都没有，所以我奉献给主，主都替我免了，多好，你看，感谢主。所以你看不容易，这个少年官我能理解他，我如果是那个少年官，我也可能忧忧愁愁的离开。但是这个少年官失去了最好的祝福，对不对？他与救恩无份，他可能进不了天国，好可惜哦。那他财富哪里？人在死的面前一律平等啊，那个时候你所面对就是另外一个祝福了，是不是能进入天国的问题？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财富的门徒也问耶稣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我告诉你们呢，这个财主啊进天国。门徒们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，说那谁能得救？进真的眼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有一个猫腰才能出去，因为很小。经济家说不是的，就是骆驼进真的眼，就是不可能的。那耶稣回答一句话很特别，他告诉门徒说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这个财主他如果信了耶稣，他为主做美的见证，他当然进天国。你们，我们穷人不信耶稣，我们也不为主做见证，我们照样进不了天国。这个跟财富关系不大，但是财富容易使人觉得有安全感，有依靠，所以会拦阻我们，影响我们进入到天国。那么使徒保罗也认为贪财会使人远离上帝，会使我们的灵性不得以复兴，会使我们赤手今生，忘记永生。所以保罗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来到世界上，我们也不能带什么走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要迷惑落到败坏的灭亡中。 么下来啊？正确的积，不要急于致富，陷到迷惑，落到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边，叫人沉死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据说当时股票整整的，就连卖白菜的老大妈都去买，你还不买？我告诉你，我有一个股就上，因为父母是地主，他的爷爷就更了不得了。我们全县的地，我们家占三分之一。参加革命，我爸又不参加革命，我们都被毙了，都枪毙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爸爸伯伯的命，很残酷。他，所以我爸爸一到，我爸爸在79年里，我可以说这个老人，然后呢，县委给他涨了一级工资，他把他工资让给了他的秘书，他说他还年轻，家里那么多孩子，给了他一次，他让出去了。知道吗？他这一生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现在有，你看到没有？见好就收是有福的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急于发财，我们就会恩赐进入到股市，结果把自己的心都刺透了，倾家荡产，最后没了。你知道吗？我那年去台湾，我发现股点药给你洗了个胃，弄得挺痛，然后又活了，还得欠人家债。这很痛苦，我也能理解为什么选择跳楼这个方式，要吧嗒一下就完事儿就完了，知道吗？我那天去台湾，7月份，一天17个跳楼的，从台北到高雄、台中同时跳，还有一个人跳楼的时候把走在路。后来电视台要采访我，那我说我信主了，我不再接受谈谈人生呢，谈谈苦难呢。谈谈我们台湾的乱象，股票呢？我说这可以啊，我虽然不懂股票，外行看热闹，我可以。他们跳楼的人，我说你不值，你的生命是金钱，就跳楼了，很简单吗？不改变，你们，所以我的信仰永远坚定，我的生命永远坚定，我不会跳楼的。我说你们跳楼多惨呢、啊、我说我在导管导尿利尿剂，没有用着的累死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有，我就自由小便的，该多幸福。股票跌光，你们还可以小便呢。掉下来也摔死，六楼还摔。台湾101大楼，去过没有？我去过84楼吃饭，很高。那101大概你回不去了。依靠无定的钱财的人是愚蠢的。可是人如果没有神，钱财、关系、健康啊，什么了不起？你看我这身体什么都行，就一场病就完了。对不对？什么都没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神，啊，必须认识神，不要急于发财。神少是有限定的。圣经说，我们所住的疆界，我们所享受的年岁，我们手里能管多少的金钱，这都是在神的手中。的心意去做，你得到的也要失去。上网一看，郭伯雄家里拉出5吨现金，葡萄你都一辈子吃不，美金1亿多。你在中国要那么多美，万恶之源，不从士兵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人，一辈子全完了。过去他是家乡的骄傲，今天成为家乡的羞辱。弟兄姊妹，人活在一世上，究竟图什么？美名，得上帝儿女的美名，被人的传扬，这很重要啊！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保罗提醒我们，不要为今日的富足太急迫，啊！约翰也说，约翰对老底家教会说：“你说你是富足的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但你不知道，啊，你是那样的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你看。”他说钱财不是富足的，火炼的金子才是富足的。火炼的金子是什么？刚才有人说信心，你们哈利路亚，要有信心。那么叫你赤身的羞辱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你要悔改，在启示录3章17节到19节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钱财不要给予的。第二点，我们来往下看啊，不要埋没上帝给你的智慧。 为什么很多人管制主呼召他，他不是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因为耶稣来了，所有的救恩从耶稣而来，不埋没他是很可惜的。圣经怎么说的？你看到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，把那无用的仆人。丢的第25章，我们看到一个比喻，耶稣讲了三种人，那拿住做生意赚了5000，那个把更多的事给你管理，埋了那1000，这个当时的重量单位有多重呢？一塔林德有72磅啊！生意也不去投资，也不得费多大挖多少洞，你告诉我，多大力气？然后主人来，他再挖出来，他拉回来给主人说：“你看，银子在这儿，我都还给你，我一分都没少。”耶稣怎么说？他的主人说：“你这个懒惰的仆人，那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要发挥，不能懒惰啊，不能懒惰。所以一个人要想来管理财富啊，我们就必须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，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。那么第三点，我们来看，再往下看，快一点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勤劳守信啊，才能够致富啊，诚信。我们都希望快点发财。”银行贷款，然后就发给别人高利贷，那人还不上，他这种算法是非常冒险的。你从银行借来是有利息的，对吧？你给了别人，你10%的利息、12%的利息，你会赚钱。可是那人他生意只能赚5%的利润到6%的利润，他怎么能还得你12%的利息？还不了怎么办？呆账，那你找我吧。所以三角债就不断的欠，最后我们就出了问题。贪财。都因为急于的想发财，他还不够，他有权利还不够，他有一天任何一样东西，他想来想去的时候，最好的东西就是财富嘛，他就说：“那你让我有无数的金子。”天使说：“那很简单，啊，我来按手在你的手上，你的手就可以摸到任何东西都是金子，这多好！我一摸这讲台金子的，哇，太棒了！”是不是？可是你要想到没有，他回去一抱他女儿，金子的，一摸他老婆，金子的老婆，金光闪闪，拿面包刚要吃，金子的牙齿崩掉了。哎呀，麻烦了，不行了，就赶紧求天使说：“你给我洗了吧，这手洗了吧。”然后到河里洗一洗，从此不是金子。人不能把金钱当作你生命的唯一的致富。箴言书23:21说：“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。”这个犹太人有智慧。不呢，那中国的古代人都是清早起来洒扫庭除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干活。我从小我就是5点钟起床，我不起我爸就揍我了。5点钟就听到醒了能做多少事？5点钟的生命是重于金钱的，金钱是有，所以当我们用于。从1550年到1700年是当时的教会清流的主流。我们感应除了金钱，首先用怎么用？用于灵魂的得救，啊，传福音嘛，对不对？维护我们自己良好的产业，发展你的产业，我们的家人和亲属的好处，有钱就帮助他们了。有钱的人帮助穷人是美德，支持教会，因为教会要发展。也支持国家，这很重要。在用钱的方面，怎么来使用钱？我觉得就2点。说白了，我的体会就是开源节流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找到财富，同时要节。人一生没有计划，你像我们家是有计划的，我们叫预算啊。预算就你收入多少钱，你该怎么用。就这么简单，你收入多你可以多用，收入少可以用，不收入可以不用，不穷穿不穷，不会计划一世穷，对不对？你要计划你的花钱嘛。我在山里逃亡的时候，之前我生活在一个没有货币流通的地方，所以我花什么了我就享乐一下子。我比如说我到卖鱼，我卖50斤鱼，100块钱，2块钱一斤鲫鱼，开玩笑呢。那时候我一天就成为那是赚100块钱一月工资，这人很会支付。如果我不做传道人，我早发财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卖完了以后我怎么样？我就到餐馆往那一坐，什么好吃我点什么，我给他吃，因为我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坐牢。今天吃我就得了，今天不吃就没了。所以你看人活得也挺潇洒，对不对？来到美国以后，哇，我一月2000块钱，我在普利斯顿大学访问学者，2000块钱， 2000块钱，那要计划了，房子了，车子了，对不对？还有给国内要寄些钱，父母要给一些钱，帮助过我的人，我要给人一点钱。有的是我借人家钱，我要还人家；有的是我不借的，人家帮过我的，我有感恩的心，所以这钱我都花得一干二净。慢慢的信了主，来到教会，有一天听到一个牧师来讲理财观，我才懂。他说：“你的钱要有计划，第一个计划是给谁的呢？给神的，所以你要严守十一奉献。那对我来说，十一奉献一点都不难。我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，200块钱，2000块钱跟1800没啥区别。有区别吗？我不觉得有区别。所以每个礼拜我就50块钱，我就扔到那里去。那过去我是一个月开一张支票200块钱，后来牧师说每一次来教会有要拿当拿的，不要一次就奉献了。每一次，因为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，敬拜神包括在奉献中。那他就讲了很多圣经的话语，那我就懂了，啊，我就懂了，所以我就留下来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算。那到了神学院，我辞掉了普林斯顿的工作，没钱了，你知道吗？没钱了。到了正道神学院的时候，台福，那时候叫台福，我那个时候一个月奖学金是学费给我免了，同时我服侍的教会给我800块钱，罗省基督教会，挺多了，我那时候花不完的，800块钱，800块钱十一奉献多少啊？80，一次我20，没问题的，啊，然后呢，我吃饭呢，我住在教会不用花钱，我吃饭也在教会，礼拜五他们剩下的饭够我吃一个礼拜了，放冰箱里边，啊，从来不做饭的。啊，热一点就吃，挺好的。但是结婚了，压力就来了，知道？我娶了师母，那时候我娶之前我算计好，师母是博士毕业，在肯塔基大学做这个高级研究员，年薪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博士大学工作，你想多少？肯定比我800多嘛，我怎么算我都不亏，对不对？结婚了。他就来到洛杉矶找工作，我想找工作应该比肯塔基要高多了吧，洛杉矶大城市嘛，找了2年多都没找到工作。过去800块钱我一个人用，现在800块钱我们三个人用，压力来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更深的经历主的恩典，那真的是神很奇妙，真的很奇妙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可能会讲到这个十一奉献了。我们看第二点，敞开天上窗户的信心，马拉基书3:10-13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马拉基书第三章是这么说的啊。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，在马太福音的前面。马拉基书以后500年再没有启示，但是我们知道马拉基书讲了很重要的关于十一的奉献啊，十一的奉献。那么耶和华那个时候开始对他们说啊，说他认为你们没蒙福的关系，是因为你们夺取了神的物，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在何时上夺了取你的供物呢？那么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你没有做到。第十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是我家有粮。从此世事，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？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许他们毁灭你们的土产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会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我们看到说，我们人的手都是漏的，我们计划我们多少的钱，哪管今天你是亿万富翁，也许有一天成为贫穷的人，因为你的财富在神的手中，蝗虫会吃你的土产，啊，你的葡萄还没有成熟就掉了。我们遇到很多的突然的苦难，经济危机，很多的亿万富翁成为平民，所以我们要仰望神，把该纳的，因为有一天当你都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到天堂你会发现，你天堂什么都没有存，什么都没有存，所以我们要存财宝在天上的地上的同时，要存财宝在天上。这十分之一是旧约的规定。到新约时期呢，是不是十分之一呢？不是了，啊，你说那不需要了？不是了。到新约时候，全部，100%，你全人都属于神的，你的财富属于神的，所以你必须凭着信心来奉献。啊，我们教会，我跟你讲啊， 这个我们真的是有奉献好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始终做榜样。我很感谢主，我们有一群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维持我们买下这个教堂，我们去宣教。我们更有一个奉献好的小会友，我们今天佳佳的佳佳，来佳佳举个手，佳佳举手，哎，佳佳4岁吧，5岁了，4岁的时候来我们教会，啊3岁就来我们教会，4岁，每次的守十一奉献啊，他没有收入了。他不是十一奉献，他是全奉献。每一次做礼拜之前，一定问他姥姥：“啊，这个姥姥，我妈给我奉献的钱给我带着啊，千万别忘了。啊”有一次他姥姥可能给花了干什么？啊，那是我妈给我奉献的钱，不许动的，那是神的，知道吗？他特喜欢我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对，我一说他乐了。有次他舅舅带他去舅舅原来的教会，人牧师讲到他说：“闹，我不带他教会，我去张伯利的教会。”你看到一个孩子从小他就知道奉献，奉献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是扩大我们的心胸，回馈神给我们的爱，使我们能够完成神给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。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最有钱的人叫什么？叫洛克菲勒，是吧？洛克菲勒一生中，他的母亲给他3条教导。有一天他接受记者访问，记者说：“你怎么能够成为美国首富的？你告诉我秘诀。”他说：“有3点，记住，都是我妈妈教我的。”他妈妈也不是很高文化的人，他讲的就是个普通的道理。他说第一点，他妈妈教导他啊，到教会做礼拜一定坐第一排。所以蒙福啊，第一排人很快就要成为亿万富翁了。现在谁坐第一排？哇，都是小朋友啊，感谢主。还有长老，为什么坐第一排？他说：“后来我明白，我的妈妈锻炼我守时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想坐在第一排。那时候人来的教会全往前坐，后边是空着的。来想坐在第一排，不提前45分钟是没有机会坐在第一排的，所以守时。啊，第二点，妈妈叫他守十一奉献。他说那个时候很容易，从小的时候妈妈给1块钱。”他自己花9毛，另外1毛钱奉献给教会，一点都不难。后来成了亿万富翁，就越来越难了。一年收入几亿，那1/10，那就越来越难了。所以他一生奉献了6000座教堂。洛克菲勒，知道吗？6000座教堂哦。妈妈第3个教导，到任何时候听从牧师的指示。他做了6000座教堂，他从来没有说我的想法先建什么样一个教堂，交给教会，教会的牧师说建什么教堂那就是什么教堂，这个钱我既然交出就不属于我的，是上帝的。所以他一生上帝给他那么多的财富祝福。有一段时间呢、啊，他开始钱财越来越多，开始骄傲，神就开始管教他。他得了一个病，什么病呢？只能在医院里边啊输氧，浑身无力，查不出病，然后呢只能吃一种东西，特制的饼干，什么都不能吃。你想你那么有钱，你就能吃饼干，你多惨。你我们虽然没钱，我们看到我们牛排可以吃啊，就很幸福啊，对不对？大餐可以来啊，没有关系嘛。你看他什么都不能吃，那穷人还可以啊，你就管吃饼干，有钱人管吃饼干，多惨。后来他就跟神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你医治我，我把我的财富一半都奉献给你，记住啊，不是1/10了，50%属于你的。”他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，这个基金会祝福了多少贫穷的人，知道吗？洛克菲勒把他收入的一半奉献给这个基金会，比尔盖茨把他多少钱奉献给基金会呢？99%，他只留了10%给他的孩子。哎呀，那也了不得了，10%也了不得。他500多亿全部给了他的基金会，做非洲的艾滋病的工作。所以你看到上帝需要这些有钱人把他们献给主，为主来做福音的工作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所以来到教会来奉献给主，我们做财务的主人，1/10。我们家现在预算是这样做，每个礼拜。早晨起来，我们1个月先把1/10的预算做出来，啊，我们是超过1/10的， 师母都会把支票开给我，揣在我的兜里边，就准备奉献。这是我礼拜天做的，来到教会之前，师母给我做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才是我们的需要，房子、车子、医疗保险、其他的孩子的学费，这些经费的需要。你知道我两个孩子读书的时候，我都很担心哦。我跟他们说大话，考上哈佛我也供你，考上不供你是我的问题，考不上是你的问题。我知道他们考不上，我敢那么大声说话，万一考上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不担心，我们有神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！你看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，啊，最后这个我的女儿啊，医学院读完了，毕业了，儿子在 UA 读的是脑神经科学，读完本科了，工作两年，准备再去读 PhD， 他要读双博士，啊，这个厉害！但是神都供应了，我们也没有缺乏。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也教导他们理财的观念。从小的，我儿子从小就到教会，就到学校去卖可乐，啊，让我们给拿个 lunch 包，保温的，把冰箱里的凉可乐装六罐，背过去，一罐在外边买有一块钱，他五毛钱就行了，我们买是一毛多钱，所以，啊，他就有一天回来了，哭了。我说为什么哭啊？那时候很小啊，在幼儿园嘛。我说你有一个人不让我卖，他卖不让我卖。我说他为什么不让你卖？他说他卖先卖的。我说那对呀，那人家先卖的嘛。我说他卖什么？他卖可乐。我说那以后咱们不卖可乐，咱们卖 Sprite。所以我们从此给他装 Sprite， 从小就蛮有经济头脑的，你知道吧？卖完回来这个钱，哇，因为他也奉献呢，教会来教会奉献呢，自己买自己喜欢的，他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叫甜面圈，知道每次我去接他回来，只要我买个甜面圈给他九毛钱，哇，他就很快乐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记得有一天他跟我要钱啊，他回学校回大学开车了，说爸没钱，给我点钱我加油，我就给他100块钱，他说我不要那么多，40块钱就加一箱油了。我说那你拿着呗，剩下买汉堡包。他说不要，我就要40。美国孩子，你看他就这么简单，我觉得这孩子将来有出息。有一天回家看，我说爸你住这么大房子干嘛，你卖了吧。我说卖了干嘛？他捐给非洲。我说那你非洲哪个国家？他说我不知道，反正你捐呗，哪儿穷就捐给谁呗。我说那你爸住哪儿啊？那你就买个 apartment 或者租个 apartment。 我说那行啊，我到 Arcadia 买 apartment， 我卖了还买不起那个 apartment， 你知道吗？那你不知道地域关系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神成为生命的祝福，我们没有就要做财富的主人。你们属神的归于神，属于我们的善于使用。我们也要给儿女留一些，但是不要留太多，留太多有一天你会看你的儿女，为什么中国人富不过三代呢？就是因为儿女不再奋斗了，他们依靠父亲了。你看今天中国的官员有钱人都毁在儿女的身上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这个谁叫什么了，令计划，如果没他儿子出那么邦家出个大车祸，能有今天这个事情吗？全部露出来。周永康、薄熙来不因为那呱呱吗？把他老爸整到监狱去了，对不对？千万要用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，给他正确的财富观，给予，大方的给予。我们教会也有有钱的弟兄，那他们非常大方。我们小勇弟兄，我有时候去他家吃饭，很简单，这个非常生活非常简单，可是一请朋友吃饭非常的慷慨，教会建堂非常的慷慨。我觉得你看一个有神的人，他们对神对人对己他们分得非常清楚，所以神给他们管理更多的财富。像马太福音所说的，多的还要再多，少的那些吝啬的不流通的那就更没了。你像你要想流通，天上的窗户打开你会怎么样？你必须把你的杯子盖打开，窗子能进来，对不对？你的盖永远是关着的，不出一点都不出，天的窗户留下多少次从你的外边出去了，淋不到你。弟兄姊妹，打开你的窗户，新的窗户，打开你的心，让财富进来流通出去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唱这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我们请敬拜团，我宁愿有耶稣。我们要为国内的在 这个股票的损失中损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祷告。我们希望神的话能够进入他们生命中，成为他们的帮助，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懂得上帝给我们的理财观。金钱是上帝所赐的，金钱需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和管理的。金钱不是我们的主，金钱不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不要把生命完全的交给金钱，我们要管理它，使用它，让它成为多人的福分。你们啊，刘亮一起来起立。
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，我宁输耶稣胜过财富无边，
我宁愿
有耶稣胜于地图，愿主的恩手引导我前途，胜过做
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给我们属天的富足，若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就像你所说的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，我们灵里是何等的贫穷。主啊，求你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的今世能够得到富足之道。上帝的话语从天上来的祝福要倾覆给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把我们做生意的弟兄姊妹，工作的弟兄姊妹，还有我们刚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的弟兄姊妹交给你，让他们按照你的心意求，一点都不疑惑，直到主必赐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耶稣，我们也求你来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来管理我们手中的钱财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，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，按照你的心意做金钱的主人。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也为国内在这次股灾中那些苦难的人祷告，主求你来帮助他们走出这个苦难，让他们在苦难中来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你才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让他们信靠你、跟随你，在一切的险滩中他们都能够得胜。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 好，弟兄姊妹请